感谢主，士师记十四十五章，那参孙这个人呢，明天讲完了他的这故事的高潮和结局，再总体来总结他，他的一生是非常跌宕起伏的。那他是最先被呼召做拿西尔人，也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他又被圣灵充满，第十三章记载。但是在这个十四章呢，他就看中了这个非利士的女子，当然他的父母不会同意，因为神让以色列人不要娶外邦的女子，但是呢他就任性悖逆。第四节呢讲说神依然还是可以使用这件事情。那参孙呢，因为他力大无比，所以呢他就撕裂了这个狮子，从死狮中间取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他呢就看中这个亭拿女子，他就去到这个女子的父家啊，跟非利士人摆喜宴的时候呢，他出了一个谜语啊，这他是为了想得三十套这个衣裳里衣外衣。那他这个衣裳呢是特指华贵的礼服，所以呢是猜测他是想从非利士人呢这里来捞一笔这个嫁妆。很可惜呢，他们比较诡诈，他们通过他的妻子，因为是他们自己人嘛，把这个答案套出来了，所以这个参孙就非常的恼怒，就离开了这个离开了。那他呢，从他的角度呢，他是认为婚礼已经完成了，这是他的妻子。但是非利士人的规矩呢，这个婚礼是没有完成的，因为他也离开了，也没有在这个跟女子同住，所以呢是一个羞辱。所以这个女子的父亲呢，就把女子给了一个伴郎。所以第十五章，当这个参孙知道以后呢，他就当然更加的愤怒，受伤害了，这个更加的理直气壮啊，所以他就来烧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庄稼，这是一种示威啊，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了，把他们的庄稼烧了。那么他们就开始冤冤相报了，非利士人呢就杀了他的妻子和岳父家，那参孙就更进一步的去击杀他们。那这个以色列人犹大人看见呢，这个参孙啊惹得非利士人开始安营布阵了，就觉得这个参孙这个个人恩怨不应该连累这个犹大人，就把他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了。那第十四节，圣灵呢就降在他的身上，感动，也就是赋予他超自然的一个神力。那他就用这个驴腮骨呢杀了一千非利士人，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任性悖逆，有很大的怒气。那么这样的一个人，那神在这样的光景中间依然来使用他，而且他虽然角度是个人的这个恩怨报仇，但是呢他依然呢是为以色列人击杀了以色列人的敌人非利士人很多人。好，以赛亚书38章，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宗教改革上都做得不错但是呢他在死亡面前也是依然的软弱他就那个疾病缠身，病得要死，他就痛哭，那神就怜悯他，应许要增加他的寿命要给他一个兆头，就是这个日晷就是他是日晷，是王宫外，就像我们中国古代一样，朝西有一个阶梯用这个阶梯测量测时间用的，那么日头往下落，日影就往上移这是正常的。但是神为了给他一个兆头呢，就使用超自然的一个干预一个现象，让这个日头下落的时候，日影反而不上，反往下下了10度就是给他一个信心给他一个凭据神医治他，神也增添他的寿数。那么他呢就做了一首诗，这首诗呢是在犹太以色列的王之间之中，除了所罗门之外唯一的一首以色列君王的诗歌。那他就感叹他的疾病他的受苦他中年就要逝世。那据史料记载，他当时是39岁，那确实也是正当这个中年的时候正要有作为的时候，所以他就是哀叹自己的这个命运和他的这个疾病的痛苦。那第17节呢是一个转折，就是说他意识到神爱他的灵魂，而且神也要除去他的罪，他今天受苦呢是为了他得平安，所以呢他呢经历了神病得医治，寿命也延长，他更加获得了一个灵性的这个复兴。那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说在第六节我们看到的细节，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亚述王的围攻还没有撤退，所以在前面第37章这个亚述王的进攻呢是长达1-2年的时间，所以这个西西家的得病应该是在这1-2年中间，而且是早期一些发生的。他在那个时候经历了神的医治，他的灵性复兴，更加信靠神，所以也导致了他不去找埃及的救兵帮助而且他常常在殿中来寻求神那么第37章的36节，最后神的拯救临到了 也是因着这个王的灵性的复兴，寻求神，也使得神施行拯救啊。那么他的个人也好，国家也好，就看到得了双重的蒙恩，双重的平安。但是非常可惜，明天我们要看到39章，结果引致了他的一个骄傲的失败。好，彼得后书啊，我们开始新的书啊，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神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是的，在圣经中确实有很多事不太那么清晰，神也没有说明。那么我们呢往往有我们呢常常会劝弟兄姐妹不需要在一些枝节上面过度的去追究猜测，因为神在这里说了，一切跟我们得救有关的，得救的生活有关的，关乎你的生命敬虔的事，在圣经中都写得明明白白了，是很够用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完全明白，尤其是一些灵界的状况啊，包括一些不是我们今生完全明白的啊，到那一天以后我们就会明白了，不要过度的追究啊，关于生命敬虔的事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宝贵和极大的应许是指我们救恩完成的时候那终极的荣耀。所以呢，这个过程是一个老我脱落的过程，是一个神的性情如何一层一层像穿衣服一样一层一层穿上的过程。那么下面的这一段话是非常有名的啊，我们也要把它背起来。信心啊是作为一个起点的，世界上的任何的事情啊，是以知识为起点的，你先得认识的了解了啊，以为起点。但是在信仰的路上是以信心为起点的，所以有了信心啊，一开始啊，又要加上德行，德行就是美德的意思，就是当你有信心，你宣称你是信主的人了，那么你立刻要产生生命上的改变，才与你的信心相称。一个有信心的人长久没有德行是不相称的。那么有了德行，就是你的美德开始建立的过程中间，你要再加上知识。这个知识不是世界的这些知识，而是认识神自己和认识救恩的这个真理。因为没有救恩的真理，没有真理，人都会以为你的美德只是自己的修养，而且自己因着没有缺乏真理，自己的在建立的这样的美德也没有一个指引，而且也会自我骄傲，觉得我自己的修养越来越好。所以真理的知识要立刻的加上。那么真理的知识呢，又要加上节制啊。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自由是为所应为而不是为所欲为，所以真理指导的人生是一个节制的而非放纵的。这里节制要多讲一句，并不是说不好的事情，坏事我们根本不是节制，犯罪的事我们都是不应该做。所以实际上这里节制反而是指的这些事情看起来无害甚至是有益啊，比如说吃什么东西，比如说健身，比如说有什么个人兴趣爱好，这些东西并不是恶事或者罪，但是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没有节制，反而你就被这个事情所捆绑，反而你就上瘾，我们的一些瘾，那么你就是失去了这个节制。所以我们的节制就是当这件事情它已经特别的吸引你，掌管了你甚至是它放在它不该有的这个位置上，是它牺牲了更重要的，比如说牺牲了家庭，牺牲了跟主的时间，甚至影响了工作，影响了健康，那么这种事情这个时候它就成为一个网罗了，你就必须要来节制它。如果你除不掉它，你就要节制它，你不要只是强调说这个事本身很好啊，本身很好啊，但是当它已经过度了，已经造成某些程度的危害的时候，那么你必须要靠着圣灵来做节制的功夫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你就不能只判断他这件事本身有罪还是没罪，而要看他的这个位置，他对你的整个生活的平衡这个影响力啊。节制，然后再加上忍耐。那么一个在圣灵中在真理中有节制的人，那么对外部环境他也是有忍耐的态度的又要加上敬虔，那么对主的敬拜和敬畏之情。当你外面有压力有逼迫，在忍耐的时候，你必须要，而且你尤为需要必须的转向神，所以你一定是在里面是一个敬虔敬畏敬拜的人，你才能够在外面的这个保持这样的忍耐啊。那么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因为从爱神而来一定是会爱弟兄，那么就爱众人，最后是爱众人，也就是爱邻舍爱仇敌的这个高峰。所以整个的这段旅程呢，是从信心开始，以爱心为最高峰。那么这样的呢，这样的我们要不断的这样敬虔的这个操练呢，十一节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一看到这个词我们就知道不仅是得救，因为得救是进入神的国。那么当我们操练有这些项的时候呢，你就是个得胜者，所以你就是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了，不只是个仅仅得救而已。那么第二章哈， 那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是年纪老迈的，他也是离世不久了，就是在他离世之前的劝勉。那他亲身的经历，跟随耶稣的经历，他同时也是在写马可福音哈，以马可为他的助手，在写马可福音的同时，他的这些跟随耶稣的经历是在他身上有极深的烙印，他也很愿意把这些来跟人分享，所以他又提到登山变相的这一个经历啊，见过他的威荣，见过他尊贵的荣耀啊，太震撼他了，所以他也把这个来分享出来。那从而就讲到说，这些预言呢，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使徒的话，都是有圣灵感动权威的，不是随便说的啊，也不能随便解释的。那第二章因为彼得即将去世嘛，那他已经看到了在那个时候诺斯底主义以及包括其他的异端都开始入侵教会，而且甚至在教会中，初代教会中已经有了一些地盘，已经就是搅扰教会了，败坏信徒了，所以他就是极力劝勉信徒灵性一定要增长，就是因为就是他说从前有假先知，那么现在更是这样了这样灵性成长以后，你们才能够辨别出异端，才能够辨别出假师父和假先知。那么这些人呢，用捏造的话去迎合人心，他们有个很大的特征，就是贪心贪财。那么下面呢，讲到这些人的刑法呢，就首先讲到说连天使这个堕落了，成为邪灵，堕落了，都有无底坑来等着他，等着审判。那上古时代，神也一直在刑罚，那洪水来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城市的毁灭这个都是不敬不虔的人的这个命运，毁灭的命运。那么在这两个世代呢，就是挪亚和罗德是被搭救的这个敬虔人的例子。所以在即使在那么败坏，全地都污染，都败坏了，尤其是挪亚时代哈，只有他一家，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代也是非常严重，但是即使在你周围的环境全都败坏了，你依然可以能够在中间能够保持敬虔，你能够依然可以就是能够这个保持跟神的关系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敬虔的生活。当然你如果能够拯救更多的人，像罗德他也是为他们一心伤痛，也有这个代祷但是呢要首先要保持自己的这个不被玷污那就能够被神搭救。那第十一节讲到说天使的力量能全能更大，但是他们都不毁谤，他们都不毁谤，不用毁谤的话在主的面前去讲那十节和十二节前后讲的就是这些假先知、假师傅，这些这个败坏教会的人，他们的特点就是毁谤自己不知道的，而且妄论自己所不明白的属灵事物，搅扰教会的生活所以这个彼得是非常严厉的谴责他们，如同畜类一样那十三节说他们还跟我们一同作息，也就是外表上他们一同参与教会的事物，但是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的污秽的贪财啊、名声啊、权力啊、狂傲啊，而且他们还在暗中去引诱那不坚固的，就是幼小的信徒要去跟随他们上当。所以神也确实说了，教会中麦子和败子是一同成长的，不是出来一颗败子就立刻拔掉，这个我们要去思想这些事，到了末后的时代，神才会把每一个人显明出来麦子和败子在教会里是一起的。那这里又用了巴兰的这个比喻也讲到他们就像无水的井，这个雾气，就是说无水的井和这个雾气呢是不能够真正解渴的，它没有水嘛，它是徒有其表的十八、十九节讲到他们实际是不传讲耶稣十字架的道理的，他们是用夸大的话用夸大的话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情去引诱那些新的信徒就是比如说不切圣经的去应许信主一切都会好的，都有荣华富贵的成功啊、繁荣啊，去引诱人所以在二十节呢，就是在这一节呢就是当信主以后后来又被世上的情欲制服，幕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了。我们就会想起福音书中讲到说神耶稣在赶一个鬼但是呢这个人他里面没有被神的真理充满，结果呢这个鬼转了一圈又引了七个更恶的鬼来，这人幕后的光景比以前就更不好了。所以被洁净过的人如果是故意的不顺服，要顺从肉体 世界情欲，明知故犯，而且自欺欺人，不仅自己要走非神的路，还要引诱别人跟他一起走，就是瞎子领瞎子啊，或者是把这小子中的一个去绊倒，那么这样的人会受更大的刑罚。所以看到彼得的话语是非常严厉，因为这种情况把人引离真理，进入沉沦，这是关乎灵魂得救还是沉沦的问题，是关乎耶稣的宝血在一个人的身上有功效还是失效的问题，所以话语是非常的严厉。好，我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